羔羊的婚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1月2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羔羊的婚礼》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121，历时2小时3分钟。谢谢您，爱德华弟兄，祝福您。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又来到团契堂实在是一份的荣幸。那今天下午我经过的时候看了看他所在的地方看见团契这个词，那非常的适合我。那爱德华弟兄，我喜欢这个团契，那个正是我们所信的。那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刚刚回家与主同在了。那你们许多人可能知道他，那 FF 波斯沃斯博士。那你们许多人，我相信他跟我来过一次凤凰城，是个非常勇敢的人。那他是个他是个老圣徒但他很有幽默感。那他有一次对我说，他说，那我不断讲到团契，那他就说，伯南弟兄，你知道团契是什么吗？我说，我想是的，波斯沃斯弟兄。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只船上。那所以那这个挺对的彼此分享空间。我看到你们许多人举手，那表示都认识波斯沃斯弟兄。那既然你们认识他，那我就想讲一两句他在地上最后的时刻。那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那我还没有出生，他就在地上传讲福音了，为病人祷告。所以那你们能想象他有多大的年纪？那我想主让他活到了大约85岁，那类似这样。他死的时候仍然是个勇敢的老人。他75岁时我相信是的。那他和我在，我相信要是在迈阿密的埃奇蒙特宾馆，那我们吃了晚饭，那走到波涛正涌入的海滨观看月亮升起来。那当时我大约40岁，那我的肩膀都垂下来了，那向那样走出去，而他大约75岁还是腰板笔直的。那我看着他，羡慕他。那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只管问吧，巴兰弟兄。我说，你什么时候是状态最好的？他说，就是现在。那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说，你忘了我只是个孩子，住在一座老房子里。他说，那就是波斯沃斯弟兄。那当我听到他要去见主时，那我开着车简直要把轮胎都烧坏了。那赶到迈阿密去见他。那妻子和我到了那里，那波斯沃斯一家和我们一家是很亲密的朋友。那我们进去了，老前辈正躺在沙发上，那他抬起他光秃秃的脑袋，瘦弱的手臂，那向我伸过来，泪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我将他搂在怀里，喊道：“我父，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如果曾经有一个老人给五旬节运动带来的庄严的话，那就是波斯沃斯弟兄。他肯定是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你知道，那他首先想做的事，那你知道，还是像那样跟我讲一个笑话。我说：“波斯沃斯弟兄，你会好起来吗？”他说：“不，伯南弟兄，我本来就没生过病。”他说：“我只是要回家了。”我说：“那很好，我们刚从非洲的宣教工厂上回来。”他和我，他说：“我只是太老了，不能再活下去了。”他说：“我要回家了。”我说：“波斯沃斯弟兄，你想建议我做什么呢？”他说：“持守着福音。”他说：“尽快的回到宣教工厂。”他说：“那就是我的建议。”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他说：“是什么呢，巴拉弟兄？”我说：“那你已经把将近60年的时间用来侍奉主，那或者更久。”我说：“什么时候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呢？”他说：“就是现在。”我说：“波斯沃斯弟兄，你知道你要死了吗？”他说：“我不会死，许多年前我就已经死了。”他说：“巴兰弟兄，过去60年以来，我唯一爱着和关注的事情，现在我正等候主随时来打开那扇门，来接我走。” 我想到的那首生命颂，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而他的确给我留下了足迹。在他死之前，那或去荣耀之前大约一个小时，那或者是他去世之前几个小时，他睡了约有几个小时，他妻子、几个儿子和亲人站在周围，老人醒了过来，四处观看，站起身来，在地板上走动，跟他去世多年的妈妈握手，跟他爸爸握手。他跟人们握了一个多小时的手，说这是约翰弟兄。哦，是的，在伊利诺斯州乔里埃特的聚会上，你归向了基督。那这是某某弟兄跟许多年前去世的，他带领信主的人握手。我告诉你，有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那个时刻，我相信有时候当那你知道不管怎么样过那条河是很难的，我相信或许主会对我们的亲人说，到河边迎接他们去吧啊，因为就像雅各说的，有一天我们将归到我们的列祖那里。我也仰望那个日子的到来，那时当我地上的什么结束了，那或者说神完成了我身上的工作，我看到我已经夺取了我所能夺取的每一个堡垒，穿越了每一条荆棘小路，爬过了每座大山，我想回头看看我所经过的旅途。当我走下那条河时，那我总是说，就像这里的黑人，他们有一首他们所唱的歌，说我不想在河边有任何的麻烦，我要现在就把一切都纠正过来。那或许把剑收回到鞘里，摘下头盔，把它放在沙滩上，举起双手喊着说，父啊，求你带着救生艇，我今早要回家了。他必定会在那里，不要担心，我相信这点。我想那是我们每个人心里边的愿望。那今晚跟这位可爱的牧师还有他的教会，那还有这份美好的事工，以及这些在基督里寄居在凤凰城这一头的人来到这里，实在是一份极大的荣幸。那我们确实是寄居的，我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正在寻求一座城。那正如我今早在弗勒弟兄的教会里所讲的，王室的后裔。那如果你有录音机，那我没有提到过，但今早那有件事发生了。那我如果你有录音机的话，如果你们拿到了一盘录音带，那我肯定你会很感谢的。那马奎尔弟兄有这些的磁带，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瞧，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是肉身上的犹太人，但王室的后裔则是借着应许来的基督。那基督是神彰显出来的道，那今天他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从我来到这里，我提到过许多次凤凰城。那我第一次来是35年前，当时我住在汉肖16号，在威肯堡那里的圆圈二农场工作。那我跟一个小女孩去了汉肖16号那里，那天我去找那个地方，但那地方甚至都不叫汉肖了，现在叫七叶树。那是个大城市，那就在凤凰城的大都市区域，那一切都改变了很多。那妻子和我上了南山，那回头看凤凰城我想大约300年前，那这里可能只有郊狼和仙人掌等等。那现在它是个繁华的大都市了。那我说，亲爱的，那它是转变了呢，还是歪曲了呢？那你可以自己做个判断。那在我看来，它是歪曲了。那因为如果男人女人走在街上向神举手赞美神，弟兄姐妹活得像那样，那么这些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建筑才是好的，而不是喝酒、赌博、抽烟、说谎、偷盗、啤酒馆，所有这些邪恶的事情。那在那一切中间，妻子对我说，那比尔，那你为什么来这儿呢？我说，亲爱的，从我们在这里坐了15分钟起，整个山谷讲了多少的谎言，有多少的誓言是妄称主的名，整个的地方又抽了多少的香烟，喝了多少的威士忌，犯了多少的奸淫，就在我们刚来这一会儿。他说，那不是很糟糕吗？我说，亲爱的，我们来这里呢，只有一个目的，从我们到这儿之后，有多少信心的祷告升了上去。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要跟这里的这些小教会肩并肩，尽我们所能做一切的事来帮助他继续前进，来做一个那你们圣徒对我是个祝福，我希望我来这里探访对你们也是一个祝福。那当我发现我得探访不同的宗派组织、不同的教会等等，整个凤凰城山谷的弟兄，我的心就非常的激动。那是在我要讲到的大会之前，在基督徒商人团契大会，那我想是星期六早餐会，那接下来是星期天下午的聚会，那下个星期天跟那些弟兄们相见一向都是一份荣幸。那我想他们那里有大约2500个座位，有很多的空位给我们所有的人坐，我们希望在那里见到你们。那有这个团契的时间，从一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的教会讲道，那我想我今早讲道讲的自己都沙哑了，大约讲了一个半小时，那还是一篇短的。那通常在家里的教会中不到三四个小时我是不会出去的。那我只是我不是个传道人，我只是向主发出喜乐的响声，那我非常喜欢那么做。那我想既然我这么喜欢，那我就继续这么做吧。那我有四五个不同的主题，但我把人们留得太久了，那我知道确实是这样。那老实说，今晚1点钟之前我肯定会离开这里的，我几乎可能向你们保证这点。那我几乎感觉如此美好的一个灵，凡事都这么可爱，我肯定圣灵会给我们一份祝福的。那最近几个聚会中我没有举行任何医治的侍奉。那一天晚上在弟兄耶稣之名牧师叫什么来着奥特罗弟兄的教会，那里有那么多人想要接受祷告，那我让我儿子分发一些祷告卡。那后来两个晚上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教堂里，那你们都知道，你们参加过我的聚会，你们所有的人都参加过，那你们看到辨明的事情等等。那我注意到积累了那么多要接受祷告的人，那我注意到第一场是从星期三和星期四开始的，我还以为我要等到星期天以后。那因为如果你在教会里举行医治聚会，那你叫我到处宣布，叫每个人星期天都守住自己的岗位。那你瞧，那这些特别的聚会只是看望弟兄们，那我们想要每个人都持守自己的岗位，因为你的牧师正在等候你那是你应该在的地方。所以叫我想明天晚上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我们是在哪里亚利桑那州坦佩的奥唐纳弟兄那里。那如果你的教会里边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事情而且有病人的话明天晚上我要为病人祷告，只是叫正常的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或许是星期一星期二。那我们看看，我本来应该是我不知道星期三晚上我有聚会吗？星期三晚上，那然后从星期四就开始大会对吗？好的弟兄，那还是你来通知吧。那弟兄通知说，你们今晚在这里，明天晚上我们是在坦佩神召会，那接着23日是在山景和森尼斯洛普，然后24日是在中心神召会。好的，很好。弟兄说，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我有点搞混了。那不要那么认为，那天我说到记性不好的时候，杰克摩尔弟兄对我说，你以为你很糟糕，他说，我说杰克弟兄，我在讲话却记不得我讲什么了。他说别以为你很糟糕，他说我给某个人打电话去问他，你找我什么事儿？这是有点糟糕了不是吗？瞧听起来可能是开玩笑，我认为在讲台上开玩笑是不对的，但不管怎么样神的儿女是快乐的孩子，所以我们只想我认为那有点滑稽。那你们许多人知道杰克摩尔弟兄，那他是从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的生命堂来的，是个非常好的弟兄所以他那样告诉我他也是个承包商。他说不要认为那很糟糕彭那弟兄，他说那天我给某个人打电话拨了他们的号码，他们回答说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那我想那确实是挺糟糕的杰克弟兄。所以我想要是能把朋友和病人带来接受祷告，那会很好的，我们会为他们祷告的。那今晚我想过今晚我在这个可爱的小教会应该说些什么呢？那我想我不知道，那我只能选取一个小的题目，那相信主必在某个地方来调和这些的话语， 要让它落在为帮助人的地方。那我从未想方设法来选一个题目，我总是想感到被带领，然后那写下一堆的经文的等等。那到时若主往不同的方向来带领的话，那我就照着主的带领来去走。那我想我们都应该是这样做的，对吗？那都是这种的做法。那有一件事，那我想要每个教会向自己本地的肢体宣布这件事，就是那如果那当你为你的牧师和亲人祷告完了之后，别忘记了我因为我每天比以前更加意识到我们就要走到道路的尽头了。那几个星期前我刚埋葬了我的母亲，那我把她抱在怀里，直到神把她的气息和灵魂带去天堂。我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妇人勇敢地死去，看到她走到道路的尽头。我想我应该让每个母亲都像那样，我必须做一件事儿的，那尽我所能的让人们看到它真正的意义。那朋友们，我深信这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我认为我们有点轻视了这个真正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如果神是那么圣洁，以致天使在他的眼里都是污秽的，我们看上去又如何呢？巧，没错。所以我们要记住，要记住神正坐在永恒的那边，比太阳系所有的太阳都更明亮。那圣哉圣哉圣哉，天使用两个翅膀遮脸遮脚，在他的面前飞翔，那呼喊圣哉。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呢？所以我们那正是我们想要做的。那我觉得这个那神的国好像人拿网去到海边，那耶稣说的，那撒在海里，那他把网拉上来，收据了各种的东西。那当然好的鱼被保存起来，那其他的清道夫又都回到了水里，像什么小龙虾、蛇、蜥蜴、淡水龟啊等等。但福音的网会捕到这一切。那我们那有一天将是我们最后撒下一网的时候，弟兄，没错，你又无法说哪个是鱼哪个不是鱼，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撒网拉网，就是这样。神知道属他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正在等候，只是撒网。那今晚站在爱德华弟兄的教会中，在这个地方帮忙撒网是我的荣幸，要看有没有什么鱼是神为他的国度所预备的。那在我们读神的话之前，那让我们低头向着道的作者说几句话。我们低下头，那在这神圣的时刻，我们就近永生神的道，也就是神。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人心里是有需要的，他们想要在这祷告当中蒙纪念的，那你可以借着举起来的手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看着这群的会众，他知道每一颗的心。谢谢。最仁慈圣洁的神，全能者，以全能者的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伊洛沙代，乳养的神，力量的赐予者，养育弱者的，求你今晚来到我们这里。父啊，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软弱和错误，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把罪放在审判的同坛前，祈求耶稣基督的血借着我们所献的祭把那些罪除掉。神啊，求你应允，我们交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微小才能，求你用它来荣耀神。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可爱的牧师、执事和理事，整个理事会，每个进入这个叫做团契教会的肢体。神啊，我祈求当那些男人和女人当他们走进这地方的那扇门时，愿他们因圣灵在这所建筑中美好的次序而被感召服服。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再次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纪念那些举起手来的人。主啊，在那只手的下面 是一颗需要从您那里得到一些东西的心，或许只有你能够赐予。父，我祈求你应允，不管他们需要什么，求你丰丰富富地赐给他们。主啊，若有什么病人，求你医治他们。若有什么人跌倒在路旁，求你坚固那人发酸的腿。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知道他绝不会拒绝压伤的芦苇，他必缠裹。天父，我祈求若有什么灵破碎了、泄气了或软弱的手下垂了，他们的膝盖松弛了，愿他们今晚被抬起来。主啊，愿圣灵医治我们的心还有灵，医治我们的身体。我们为此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你们想要翻开圣经，那大约讲30分钟。那我想要你们跟我一起从启示录那19章里来读，那我想一直读到第7节。那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有极多的人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主我们的神。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审判了那用淫行败坏全地的大淫妇，并从他手中讨了流仆人血的罪。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全能的主神掌权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的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今晚我想讲一讲羔羊的婚礼这个主题。那就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毫无疑问我们这里可爱的牧师肯定也传讲过这个主题很多次。我们知道会有一位新妇，那会有一场婚宴在空中举行，那就像神一样确定，因为那是他的道。那我们知道那些组成这新妇的人将是主的教会，他们将毫无斑点、毫无皱纹地出现在主的面前。那他们在地上已经拥有了让自己能预备好的材料。那如果你注意经上说，他也自己预备好了。很多人说，如果主除掉我身上的这个邪灵，喝酒、赌博、说谎或偷盗，我就会侍奉他。但是这个事取决于你，你也必须做一件事，得胜的必承受一切为业。得胜的，你有能力那么做，但你必须愿意把它放下，叫他也自己预备好了。我喜欢这句话。那你瞧，神不会把我们塞进一个小管子，然后把我们从另一头再拉出来啊，说得胜的有福了。那样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你去战胜的，只是他把你推过去了。但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我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那借着这么做，我们就向神显出了我们的信心和尊重。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孩子，但他必须持守这个应许25年。在那25年当中，他经历了起起伏伏和试探，但是他持守了那应许之道。那神应许以色列一块应许之地，但他们必须为每一寸的土地征战。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神对约书亚这么说的，他都在那里，土地在那里，神赐给了他们，但他们必须为土地征战。关于神的医治也是一样的，神有能力医治你，如果你有勇气接受他的话，但你要为每一寸的道路征战。神有奇异的恩典拯救你，他要做这事，但你要为你的每一寸的道路征战。我站在讲台后面已经30年了，而其中的每一寸道路都一直是场征战，当然是的。但如果我们要做王，就必须征战。所以我们发现心腹必须自己预备好了，愿意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必须自己放下他们，我们不能说神啊，求你来为我们放下他们，我们必须自己做那事。那我喜欢思想一下婚礼，我有幸给好些人证婚。那我想当我把一个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带到祭坛前，看到他们从教堂走下来，那女的非常的美丽，穿着结婚的婚纱，帕子盖在脸上垂下来，那新郎笔直，穿得漂亮，年轻，充满了活力。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走到那里立了婚约。那我认为这里面有些非常甜蜜的东西，有些神圣的东西，因为它让我想到有一天将有另一场伟大的婚礼，基督的心腹要走下荣耀的走廊，新郎要把一切都预备好，将有一场婚礼和婚宴。我们多么喜爱想到彼此坐在桌子对面互相握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想想主要走过来擦去我们的眼泪，说不要哭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可以进入主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喜乐中。哦，弟兄，那会使我们更加彼此的相爱的。我认为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是由所有相信基督的教会所组成的心腹。它不是教堂的建筑，也不是组织或者宗派，而是在教会里的个人组成了心腹。那我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好朋友，那华莱士考伯博士是基督会的传道人，那现在领受了圣灵，牧养路易斯维尔最大的一间教会，那开放之门教会。他是我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那几天前我站在街上，那看见他走在街上，那我一直爱他，那他也爱我。有一天那他做扁桃体的手术，那因流血过多快要死了，他们让他住在圣约瑟医院，那他们说他要死了。那麦克斯白登夫人打电话给我说，华莱士考伯博士，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他，那但我知道有一个开放之门大教会，他说他要死了，那医生给他打针做了各种的事，他们把线缝上，他一直出血，他们无法止血，那他的血不凝结，那你知道无法止血。他说他们叫了宣教士进来，那他们要你来为他祷告。那叫我听说过华莱士考伯博士，所以那我有点勉强，那但我还是去了。那我往病房里边看，有宣教士和了不起的著名的传道人，那所有的人都在里边哭喊着祷告。我想哦，我一个小不点一个圣骨轮要进去吗？那我最好就待在外面。那于是我走到厅里的可口可乐的机器的后面，祷告神止住考伯弟兄的出血。那然后我下来出去回到家里， 那大约15分钟后，那电话又响了，说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到。我说我去了，但里面人太多了，我感到没有带领要进去。那瞧，那可能是那么多著名的传道人在里面。他说现在就来，他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于是我又过去了。那当我进到里面时，那他正努力叫一个天主教徒的姐妹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那他还流着血，血从他口里边喷出来。那我走了进去，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坐在床上那样咳嗽着，血流出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伯南罕弟兄。他开始哭了，拥抱着我。那我在那里跪下来。那是路易斯维尔开放之门教会的华莱士考伯博士，你可以给他写信。那血就在那个瞬间就止住了，那再也没有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天我遇见他，他说那奥斯瓦德 J. 史密斯，你们许多人知道史密斯弟兄，他是个了不起的宣教士，他来见考伯弟兄，那因为他很喜欢他。他说考伯弟兄你知道，他说我，那关于他妻子的事，他说我最初结婚时，我说我觉得假如如果我犯错误了，我会我可以再找一个，那因为他年轻。但他说孩子出事以后，他说那时如果没有他，那就有点难了。那当你到了大约50岁时，你没有他几乎不行了，你越老就感到越是那样。我说我猜呢大概是对的。那之所以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你知道那女士们多么能购物。我妻子在那，她简直是购物皇后。那她能一直待在那里，那跟她在街上逛，那走得我脚都疼死了。那她告诉我说瞧你没有她就不行了。那这是为什么说到了这个。那我回到家坐在房间里面思想，是的，那我把它应用在别的事上了。那你知道，那当我最初悔改信主成了宣道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我想如果一个人不是浸信会的信徒，那他就根本没有得救，就这么简单。我胳膊下夹着一本圣经，我认为主呼召我使每个人都成为浸信会的信徒。那谁不像浸信会信徒那样相信，谁就根本不是信徒。那随着日子过去，那我认为整个工作都得归我一个人做。后来我发现我注意到另一位有教会的弟兄，一位牧师，他也像我那样努力的拉人。那毕竟毯子也向他伸展，给了他一点。那你知道，那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互相需要对方。那当我们走了这么远时，我们觉得没有对方那真的就有点难办了。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得有对方。我相信这也在这场伟大的五旬节运动中，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冷漠的障碍被拆毁了。神的伟大教会开始借着团契联合，这表示婚礼现在临近了。那不管石头被切割得多么独特，他们在那房子中的某个地方也有个位置。那如果他们是主的石头的话，那婚礼在某个意义上预表了那地上的婚礼是天上婚礼的一个预表。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事，我们来排演一下。那第一件事就是得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发生在自然婚姻中的头一件事是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年轻女士必须决定她要不要这个年轻的男人，的年轻男人他要不要这个年轻的女子。那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你必须做决定。这个女人她必须是世上你唯一爱着的女子，而那个男人也必须是唯一的男人。那如果不是，那你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为基督做的决定也是这样，首先你必须得做的就是决定你要不要侍奉神，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还是你不想这么做。你要侍奉世界还是要侍奉基督，你必须下决定，必须做出决定。那当你下决定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然后你做出选择，但必须做出决定。然后你做出决定之后，接着就是订婚。那这是在祭坛上发生的，你必须在结合之前订婚。对基督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他必须跟基督订婚，一个誓约。订婚是一份的爱情。 那接下来的事就是做承诺，必须彼此承诺。那好像你做出承诺说，亲爱的，那如果你嫁给我，我承诺我必忠诚忠实，我不再注目任何别的女人。那另一方也说，我不再注目别的男人，我必做一切来尽妻子的本分。如果我没有孩子，我会做一切来尽母亲的本分。那我必做一个持家的人，在一个正确的婚礼上必须做出所有这些承诺，或者说应当做出这些承诺。那当你归向基督时也是一样的，主啊，如果你接受我进入你的国，我答应，就是这样，我必爱你，我必忠实于你，我必昼夜侍奉你。我们若是忘了那个就太糟糕了。我必昼夜侍奉你，我必进食，我必祷告，我必忠诚于你，我必把我的十分之一放进库房，我必一天祷告多次，我必做任何的事情，我必保证我所有的爱都给你。那就是你所该做的，绝对没错。不管你在哪里承诺，它应该是从你心里发出来的。如果你那样向你丈夫许诺，而你心里却不是那个意思的话，那你跟他在一起就绝对不是过着一个正确的生活，而只是成了一种名存实亡的关系。瞧这里，那如果你没有牙齿，你使用假牙，那个没问题，那那是替代你曾经有的牙齿，但其实那些牙齿并没有跟你连上，它不是你的一部分。如果你的一条胳膊被截肢了，那你戴上假肢，瞧，那条手臂其实并没有跟你连上，它只是粘贴在你身上，瞧，那并没有跟你连上。那当我们向基督起誓时，如果我们没有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像女人应当成为男人的一部分，男人成为女人的一部分，那我们就是人造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真正，你没有真正的娶那个女人，那你可能是忠诚的。如果你不爱你丈夫，他六七十岁了，你不像起初时那样的爱他，那你其实就只是在养育他的孩子而已。今天太多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挂着基督徒教会的名字，装作是心腹，其实却是人造的，我们一点也没有跟基督连上，我们就像人造的假牙、假肢、假眼一样。瞧，如果我们只是戴上它，那是人造的东西。瞧，你不能只是戴上基督的信仰，你必须跟他连接上。一个只是人造的教会，称作基督的教会，那些孩子并不是生在基督里，而只是从同一个组织里生出来的，他们不是基督的孩子，他们是宗派的孩子，不是基督的孩子。如果那个女人没有真实的跟那个男人连接在一起，那人就不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只是起誓要跟她生活在一起而已。她起了一个错误的誓言，她保证爱这个男的，她说她爱他，她并没有做到，这个男人一直被欺骗了。但有一件肯定的事，朋友们，我们骗不了基督，他知道自己的人。但是你瞧，首先是做出决定，其次是订婚，接着是承诺，然后是仪式，那是新妇娶了新郎的姓的时候，他不再是姓他自己的姓了，他娶了新郎的姓。当教会举行仪式，做出自己的承诺，接着他娶了新郎的姓，这时他不再是世界的教会了，他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阿们，我不是只借着名字，我是只借着出生，借着本性，借着神的大能，借着神在心里启示的真理，他成了基督徒的教会，伟大普世的使徒基督徒教会，他成了基督的一部分。当他那么做时，基督把他自己的灵、自己的生命注入到了他里面。圣经在那里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当女人，也就是教会，嫁给基督时，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他们是一体的。基督在你里面。阿们。是的，他的生命进入了你里面。这样你就成了新妇。那另外，他起了这一切誓言等等之后，那仪式讲完了后，那就像啊，我妻子结婚前姓布洛伊，现在的不再是布洛伊，他是伯拉罕了。那的不再是布洛伊，他是伯拉罕了。当你进入基督里，你不再属世界了，你是属基督的了。这时你不再关心世界上的事了，他们对你是死的了。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瞧，你不可能是个人造的基督徒，你可以是人造的自称的基督徒，但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直到基督借着圣灵的血把自己注入到你里面。这时你就跟他连接上了，你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基督应许要在我们里面，正如父在基督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与我也是一。瞧，基督在我们里面，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倾倒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是倾倒在教会里，要继续福音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不是借着人造的名，乃是借着生命圣灵的实际，把我们连接在基督里，然后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复活了，脱离了世界上的事，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阿们。我喜欢这个。今晚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复活，向世界上的事死了，披戴基督。当我们披戴基督，世界就死了，我们不在乎世界了。世界对我们是死的了，他对我们是死的，我们像他也是死的。你是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因为你是个新造的人，受造之物不是同一个受造之物被改良的，不是一个人翻过新的页，乃是一个人死了，重生了，成了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永生神的灵住在这人里面。那就像这妇人不再是布洛伊，他是个伯拉罕，他以那个姓为称呼，教会不再属世界了，他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借着基督自己的生命跟他连接。你在圣经里读过吗？神所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双重的人。从属灵上来说，亚当既是亚当又是夏娃，但当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第一个人，神是个灵，当神把他们放在肉身中，神将他们分开了，他把男性的灵放在男人里面，把女性的灵放在了女人里面。那当你看到一个女人想要举止像男人，那哪个地方就出问题了。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想要举止像女人，那也有问题了。今天好像世人全都出问题了，男人想要举止像女人，女人想要像男人。没错，那真的是这样的。瞧，当神造了一个男人，那太完美了，这表明 神不想从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里造出女人来。女人不在原本的创造中，她不在创造中，乃是亚当的一部分，她是个副产品。神去到亚当的肋旁，不是造另一个受造之物，乃是从那个受造之物里取出一部分，用来造了另一个受造之物。神取了亚当身上男性的灵，那是取了亚当身上女性的灵，放在女人里面，那所以灵和身体成了一体，完美的预表了神在哥哥他所做的。神借着基督撕裂的肋旁，把它跟教会连接在了一起。神借着那血洁净了人，使教会的肉身成圣，把永生神的灵，就是从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取出的灵，放到单个的人里面，然后他们就是一体的了。瞧，他们就成为一体了。基督和你是一体的了，你和你丈夫应该是一体的。如果有什么相反的东西，那你们的结合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跟基督相反，我们不信他的道，说那是给别的时代的，那我们跟他的结合就有问题了。如果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没有圣灵的血，把这些用在以前的什么地方，那就表明基督的灵不在你里面了。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那当神的道在你里面居首位时，那你瞧，那就是你和基督成为一体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因为不再是你自己了，那是神的道，基督在你里面，你们成为一体了。没错。那他那么做之后还有一件事，他成就了他的誓言之后，那结了婚，娶了他丈夫的姓，那新郎的姓，那这时他就是他丈夫所拥有的一切产业的继承人，他是一切产业的继承人。你妻子是你所拥有的一切产业的继承人。那巴不得教会能知道，那他也是这样，他是基督的一部分，有他的灵在里面。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就是基督在你里面，你们连结在一起了，你是与他一同承受产业的了。如果他在地上，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做他从前所做的一样的事，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以父的事为念，他会医治病人，他会行神迹，他要做的事会完全跟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因为他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真是完美，那是婚姻。那要是这个女人结了婚，起了这一切的誓言等等，成了这男人的丈夫，她是他所有产业的继承人等等，但后来她变野了，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这个女人她开始放纵了，她开始追求别的男人了，那不但如此，他还跟其他的男人来分享他的爱。一个男人跟他妻子他们所做的一切承诺，那后来妻子出去开始跟别的男人分享他的生命，跟其他的男人分享他的爱和感情，那正是太多所谓的基督徒所做的事儿，跟世界分享你的爱，玩乐、跳舞、赌博，待在家里看电视，却不去参加祷告会，各种世俗的事在教会的心里取代了神的爱。他放纵了，变野了，出去追求别的男人，分享他的爱。他拿了他本该交给教会的十一奉献，花在外面其他属世的事上，没有照他所应该的那样去爱神，为神而活， 那爱去聚会，相反你几乎得劝他才能来聚会了。那我知道不久前在这里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发了那么多的卡片让人们签名，表示他们能够保证每年至少有六个月来上主日学。我在我过去工作的山下看见一个女孩，那她从那里出来，那我站在门口敲门，她走到门口，那你知道她就像那种野猫球队的队员一样，那就像他们昨晚在凤凰城这里逮捕了这伙人，那我相信是的，做着这些新的变态的事儿，那摇滚舞啊牛排舞啊等等，那不管是什么，他们得让警察来抓他们。年轻人，难道你不明白这是魔鬼的灵吗？在那个影响下，以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街上乱来，就像某个喜剧演员、这些唱片师、音乐节目主持人等等，到我住的城里演奏，年轻的女子脱下内衣扔在台上，要这个男孩亲笔签名。难道你不晓得那是魔鬼吗？那是末日的一个灵，肯定的，实在是羞辱，就是这样，发狂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她扭着就走了出来，她甚至不知道忘了我站在门口了。她说：“哦，对不起，我忘了你站在这儿了。”她向电视台里的那个家伙或什么的抛了一个飞吻，说：“我们在绿墙围园地见，那或其他的什么地方。”那天晚上他们要跳什么舞？我对布朗博士说：“那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你念的会众怎么样了，皮尔？”“很好。”我说。我说我给他们发药丸。他说什么药丸？我说福音药丸，这肯定会一直吸引他们来的。瞧，那他告诉我关于签那些保证的事。我说布朗博士，你认为电台里那个野猫演奏者得让那个女孩签保证，说他那天晚上会去那里吗？他根本不用，哪怕他得当掉自己穿的衣服，他都会去那儿的。为什么？在这里面有某种的东西，一个灵让他跟那种属世的娱乐连接在一起。除非称为基督心腹的永生神的教会也能那样把自己跟神连上，否则他就还是在世界，在罪的污泥中打滚。除非他跟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直到神的大能和荣耀充满他的心，以致他除了基督什么都看不到了。没错，那正是我们所做的，那是神拥有的唯一的计划，唯一的节目，就是做一件那样的事儿。你用不着被人为的吸收进去，你必须重生进去，不是握手进去，或者拿一封信给教会，乃是借着重生，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生在永生神的教会中，使你在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那会把事情纠正过来，那个能做到，肯定的。好的，那他变野了，他开始跟别人世俗的事，世俗的娱乐来分享他的爱，去他所不该去的地方，说他不该说的话。那有一次一些女人在楼上举行某种教会的狂欢，那我刚好在这房子的地下室里做事。那我告诉你，我是罪人的时候听见过一些污秽的事情，但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过像那次女人聚会中那么污秽的笑话。你能够想象吗？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里面会流出这种污秽的东西来吗？你不能从那同一个池子里得到甘甜的好水。你把水桶放进井里，打出来的水满了我们所说的那种白尾巴虫子，你再把水桶放下去，打出来还是同样的东西。这池子需要一次洗刷来装满好水，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从普世上来说，它需要一次洗刷，装满从天上来的神的圣洁的水。但是他的心却成了什么都可以进来的污水坑，他有了各种的情人。 圣经说的爱厌乐，不爱神，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看到一个想要生活正确的女人，一个想要生活正确的男人，男的成了圣滚轮，女人成了狂热分子或某种老舍的东西。她是个被抛弃的人，被这世上的人藐视和弃绝。没错，但你注意过真正的教会应该做什么吗？在旧约，他们拿了祭物，杀了一只鸟，把死去配偶的血涂在另一只鸟身上。这只鸟从地上飞过，洒下了死去配偶的血。当教会成了耶稣基督的真正心腹时，他就会随身携带耶稣基督的血洒在地上，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他的气氛，他的每一部分都是属神的，他整个的成分都是属神的。你不能指望别的东西。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去了教会，但不应该是为了玩纸牌、玩扑克、在地下室跳舞、接上晚餐等等类似的事情。那是给世人的，我们绝不要跟他们比较。想要那么做，都应该感到羞耻才是。我们应该传讲基督的圣灵、大能和复活。我们有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让我们活出它来，不要想模仿他们，要活出我们知道是正确的东西来。住在基督里，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的见证，难怪连我们的五旬节派团体都很不愿意这么说，但我们的五旬节派团体正掉进同样的东西里，掉进同样的潮流中。难怪人们说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说自己有的东西。五旬节运动的教会应当被全能神的能力紧紧地连在一起，以致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被反射出来。但我们却想要模仿世界，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要那么做，瞧我们怎么样也要按自己的方式去行。但我们不该那么做，那么做是错的。教会就像发狂了的女人。首先你知道她好了，那起初，那大约四五十年前，当神生下这个五旬节教会时，她活得圣洁，她是圣洁的，神的大能与她同在。但随着我们前进，我们开始向世界看齐。那接着你知道，我们必须得有一栋那么大的房子，必须要胜过另一个角落里的卫理公会啊，我们必须得有那么大的东西，最大的东西，最大的东西，最大的东西，这太可耻了。我们许多人骄傲了，我们变五旬节派的弟兄看不起那些在小宣教团和小教会中的人了。他们去一个大的教会说啊，我们属于第一教会或大教会类似的东西，看不起他们。你需要的是圣灵来挫一挫你的锐气。是的，让你知道圣灵真正的喜会是一个穿礼服的人拥抱穿工作服的人，说弟兄。没错，真正老师的救恩，全能神的大能。是的先生，会是一个穿丝绸衣服的人拥抱了穿粗布衣服的人，说的是姐妹我爱你，肯定会的。当我们开始跟世界出去玩，随波逐流，我们的教会已经这样了。我们再用不着谈论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了，现在是我们自己了，是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了。那就是圣灵不能运行的原因，那就是我说神今晚不能把他的认可放在任何组织上的原因。因为外邦人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被呼召的，他们是神为自己的名从外邦人中选取了一群百姓，是要选取单个的人。那我想我们的组织做了一件不错的事，那没问题。但你不能依靠那个说我是五旬节派的，因为我属于一个五旬节派的组织。当你有了一个五旬节的经历，你就是五旬节的，哪怕你属于天主教会，你也还是五旬节的。你不能够组织五旬节，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不是一个组织。没错，当我们五旬节派的人开始认为啊，因为我们有了五旬节的名，就可以随便效法世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们像是在爬凝露的高塔，都会变成灰的。像亚当用无花果树叶做的围裙，他要回去。像法国的齐克菲防线，德国的马西诺防线，它被粉碎了，因为没有别的塔能够站立，没有， 但是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你奔入它里面，你就以这名为名，这名不只是称呼一个名，而是这个名也就是你这个人在你的生命里像基督。阿们。他太奇妙了。是的，教会做了同样的事，犯了属灵的淫乱，就像女人离开丈夫与其他男人分享爱情一样，那个女人不适合一同生活。你知道这点。当教会开始跟世界分享团契，神是祭邪的神，他因此休掉了以色列，他的儿子也必把同样的东西休掉。基督要有一个身上没有皱纹的心腹。阿们。他完全被基督自己的血洗净了。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站在哪里，婚礼正准备到来了。那我们发现了犯了属灵的淫乱，跟世界出去玩耍，宣称某样东西却活出不同的东西，那绝对不行。教会应当做的，该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拒绝世界的装饰。那我们知道以斯帖这本小书卷，那莫里该如何，那他的叔叔有个女儿，那是在马代波斯统治期间，这是个非常美丽的预表。那这个王当时世上最伟大的一位王，他摆了一个大的宴席，叫王后来坐在他旁边，但王后却不肯这么做，他拒绝这么做。所以王怎么办呢？他非常没面子，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呢，他自己的妻子不肯上来。我认为这非常像今天的基督，基督邀请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却以此为耻。许多人羞于说他们得到了圣灵的喜，五旬节派的人，没错，他们羞于这么说，我们以他为耻。所以王后不肯上来，他拒绝上来，这使王没面子，他的脸涨红了，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不知道耶稣的脸是不是也有点涨红了，当他为了一件工作而呼召我们时，为了团契和弟兄相爱而呼召五旬节运动。我们在各个小团体中被组织得太紧了，以致我们不愿为对方屈身，我们变得太世俗了，这种样子让我们都对五旬节派的名号感到羞耻了。一些人害怕说，我属于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很高兴我有一个五旬节的经历。阿们。我很高兴背负耶稣基督的名，我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荣幸就是说我是他的一部分。那我们发现王叫了几个谋士来问他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这事像这样发展，全国其他所有的妇人必以第一夫人做榜样。那当然了，正是今晚发生的事。你看看一些的女人，我希望没有伤害你的感情，然而我又希望我伤害了。没错，想要做这里的第一夫人，简直这些脑积水的头发，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那天有一个妇人出现在商店里，我正在那里等我妻子，那个妇人的头有那么大，她眼睛下面涂成了绿色。我说走开妖怪，我一定听话。那真是最可怕的景象，会吓着你的。那是什么？第一夫人。那是第一夫人。是的，他们以那个做榜样。现在让我来说说这点，我说这个不是开玩笑，而是用比喻叫你们能够明白，那正是你们年长的基督徒们对这些年轻人所行的。绝对是的，你们应当做榜样。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声称有圣灵，你们要给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做榜样，不要像第一夫人，而你们应该像耶稣才对。他在这里告诉你们要做什么，要如何做，我们必须遵循他的规章和榜样。但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样子。以斯帖，这王后不肯听从，她不肯上来，使王没面子。众大臣说，如果国家的第一夫人立了一个那样的榜样，那其他所有的夫人都必那么做了。以后当一个男的叫妻子来，那妻子就会说去跳河吧。乔老兄，他确实预言了美国，不是吗？那我们发现，那因着这么做，那有一个人身上有智慧， 上来劝告王。他说当做的事儿就是废除他，发命传遍全国，招聚所有的处女，年轻的处女，为你挑选一位妻子。那王以这事为美，于是他打发宫女等人出去挑选所有年轻的处女，全国和他所管辖各省的美貌处女。那这国是世上最大的国。那王这么做就招来了这位犹太女孩，她是一种被抛弃的人。那因为就像外邦人，那你瞧，她被抛弃到一边，她无父无母，她的叔叔莫迪改抚养她，她必须具备资格。那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们必须把这些女孩带进去来洁净那么多个月，他们必须给他们喷香水，做各种的装饰，打扮他们，好让他们能去到王面前。那今天世界差不多就是这样来打扮教会的，用世界来装扮教会，仿效世界上的事儿，想要得到更多的会员，什么都接纳进他们的团契中。哦，简直是可怜。一个组织想要打败另一个组织，什么都吸收来做会员。你可以吸收他们进入这个组织，但他们永远不会进到基督的团契中，直到他们被洁净了，从神的灵重生了。绝对是那样的。他们可能把名字记在这里的册子上，却不是用主耶稣的血写在上面羔羊的生命册上。所有的女子，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哦，我能想象他们真是有的看了，可能是照着第一夫人等等的样子，他们把自己打扮好了，因为他们要出现在王的面前。我认为这差不多是今天我们众教会的问题所在了。他们想把自己打扮的世俗，有世俗的娱乐，把世俗的事放进去，做属世的事，跟世界联合，以为他们能见到王。神对这个不感兴趣，他恨恶这个。但我们却想举止像世人。我说过，我们的一些的教会取消限制，把一些结过四五次婚的人设为教会的执事等等，有时候是牧师，其中一些人还抽烟。你说啊，他们会克服的，他们会好的。一个晚上从酒吧上找了一个人，第二天晚上就让他上讲台。我不相信那样的事儿。我相信一个人必须被查验。是的，被查验。我告诉你，许多次我相信圣灵的血，我相信说方言，但我认为我们过分的强调说方言了。一个男人可以说方言，一个女人可以说方言，如果他的生命，那这个男人的女人的生命没有跟你所说的方言相称的话，那就是错误的方言。因为圣灵会使你举止像经文，他会把你带到基督完全的身量。你来看一个说方言的人，脾气大的可以跟电锯打架，说邻居闲话，各种那样的事儿。那你称那是圣灵吗？不可能是。不，先生，圣灵温柔、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和、耐心、信心。圣灵，那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所结的。甜蜜、谦卑、谦逊、彼此相爱、忍耐。如果一个弟兄走错了路，不要打击了或别的什么，去找他，看你能不能把他再带回来。不要等传道人做，只是你去做，其他人做。传道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执事也不能。每个人都是基督这个身体的肢体，都应该互相去追寻。如果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他教导了那个伟大的比喻，他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那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我们说，哦，由他们去吧。我们绝不该那么做。我们应该温柔、宽容、忍耐，那是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发现自己，那以斯帖，让他把以斯帖放在一个地方，让他自己打扮好，然后展现在王的面前。哦，但他拒绝了，他不想要那些的东西，他只想照他本来的样子出去。阿们。今天我们有了那些想要举止像世人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了。有一次神说，当以色列微小的时候，他们侍奉神，但当他们大的时候就忘记了神。没错，当我们在某处的巷子里用手背敲打着锡盘铃鼓，弹着把破吉他， 举行一场街头聚会时，你们是卑微的。但当我们有了300-400万美元的房子，像那样了不起的东西，这时我们就变得太傲慢了，忘记了这一切。没错，你向世界看齐了。那天我去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位圣洁派的弟兄，那有群人为他工作。在喝咖啡的时候，每个女人从那里出来喝咖啡，那里的每个女的都留着短头发，涂着口红。那你说巴纳尼兄，你无权这么说，我有权，圣经这么说的。没错，许多五旬节派的女人穿着男子的衣服，神说这在他眼里是可憎的。是的，你怎么指望那样能够去天堂呢？这表明圣灵没有在那里，如果圣灵在那里，他就会责备你。是的。哦，你可能叫喊说方言，跑上跑下，在灵里跳舞。我见过印度人那么做，还有印第安人，各种的人，那说明不了任何的事，除非有一个生命支持你所谈论的圣灵的大能，造出生活敬虔的人，那是基督的心腹。以斯帖就要成为心腹了，他不想要任何世界上的装饰，他想要照他原本的样子进到王那里，他像五旬节的女人所应当的那样装扮自己，以温柔谦卑的灵为装饰。当这些花哨的第一夫人带着他们所有的浮华之物经过时，王看着他们，把他们跟嫔妃一同都放到后宫里边去了。但当这位以斯帖来到王的眼前时，他瞥见了那甜美谦卑温柔的灵。他说就是他，去拿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是那样的，让他们用那种的灵来装扮自己。不但是女人，还有男人用那种的灵装扮自己，然后你就准备好成为心腹了。甜美敬畏，以斯帖使自己的心清洁了。我们太关照这些外面的东西了，必须有许多的除臭霜啊，还有那么多的这个那个来处理的。不久前我在这里站在田纳西州的博物馆里，我经过一个小地方，那他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分析报告，说一个体重150磅的人在化学成分上只价值8.4毛。那你是个人物是吗？8.4毛。一些的女人，五旬节派的女人，会穿上一件500美元的貂皮大衣，头翘得老高，如果下雨都会淹死他们的。他们在化学成分上甚至值不了8.4毛。没错，那是真理，不是笑话，那是真理。8.4毛，刚好够做成石灰水来喷一个鸡窝的，一点点盖等等。8.4毛，然而你却那么在意。你去餐馆要一碗汤，若汤里有一只蜘蛛，你就会起诉餐馆。但你却让魔鬼把这些肮脏的电视和纸牌等等塞进你的脖子里边，然后吞下去，让你穿着污秽的衣服。这些的女人，这些紧身的小衣服，就像一根扒了皮的香肠，像那样走在外面的街上，你知道吗，我的姐妹？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你别领会错了。听着，我这么说，你那样举止在审判的日子，你将被当作是一个通奸的人。是的。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当那个罪人为犯奸淫交代时，是跟谁的？你？谁引起的？你？没错，你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在男人面前像世人一样穿着像世人。有一次我那样说，然后看到基州那路易斯菲尔的一个夫人，她对我说，那听着巴纳尼兄，我现在让你明白。我说好的夫人。她说他们现在只做这种衣服了。我说他们还制造缝纫机出售布料。那是因为你想的没样，你里面肯定有问题。绝对是的，你那么做不是因为那是个时尚，你那么做不是因为你不得不做，你那么做是因为你想要那么做。你抽烟是因为你想要抽，你不需要抽。我认为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东西，就是一个像那样走在街上的女人。你看到车上的每个人都是指头上面夹着烟，那是个耻辱，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内奸。医生和医学科学都说烟里面满了癌症等等东西，他们还是一直把烟吸进去。 那看看一个女人本该是个基督徒，却伸直的躺在外面的岸上，男女混合游泳，穿着游泳衣，伸直的躺在那里。我也有两个女儿，我没有说他们不会那么样，他们说他们在晒日光浴，只要我活着我会给他们一顿儿子浴。那是伯纳先生的儿子，是伯纳先生的儿子，用一块这么长的木板，我相信那是错的。但我们却自称，哦，我们是五旬节派教会的会员，你应该感到耻辱。是的，五旬节派教会需要从地窖、地下室到楼上里里外外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没错。然而在这一切中间，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但是可以，那就像在圣女贞德时期的革命中，法国需要一次革命，需要一场反革命，来纠正一切他们正在反抗的东西。五旬节派教会需要一次革命。是的，他肯定需要反抗那些错误的事，接受正确的事。阿们。圣灵重新的洗自己预备好了的教会，那记住的永不会，你不能说，哦，我属于这个神召会，我属于四方派或神的会或耶稣之名教会或其他任何的教会。不，你不能加入他们任何一个。神把你作为单个的人来呼召，需要洁净的是你，因为他为自己的名从外邦人中选取了一群百姓，他的亲父外邦人。以斯帖洁净自己，他洁净自己的心，那正是他所洁净的，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一颗洁净的心。你怎么洁净自己的心呢？把他的手被倒的水洁净，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圣经说女人那样举止是错的，男人允许女人那么做也是错的，那是针对你们两个。一个允许他妻子赤着身子穿着那样的衣服走到街上的男人，我根本没法把他当个男人来尊重，他只是个傀儡。没错，妻子把他当做一块抹布来用，你我感到羞耻。你应当是男人。一个牧师若任由这种的事情继续，却不敢在讲台上狠狠地鞭打这种的东西，他就是个娘娘腔。我们需要的是不戴着橡皮手套，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和名证，借着神的话语传讲福音的男人。圣经说那些事是错的，人们那么做那么举止是错的，这应当在各个地方被传讲并活出来。他应当，教会需要一次洁净，一次清洗，一次贴在神面前洁净自己的心，带着一个温柔谦卑的灵走上去，要成为基督心腹的教会。你记住，以斯帖拒绝世俗的装饰，他把圣灵接在心里，去了王的面前。今天的女人教会认为他会进去，因为他的人数更多，是穿着最好的人群，有最大的组织，是城里最大的教会等等这些的东西。如果你是在依靠这个，你会错过十万八千里。必须是一个对神话语的甜美仁慈敬畏的灵，被倒的水洗净了，倒在你里面是一种洗刷。阿们。教会需要一次洗刷，全被福音的洗刷。没错，不只是部分的洗刷，而是全被福音的洗刷，被洁净，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耶稣的心腹不是一个肮脏的心腹，他不会有一个肮脏的心腹。一个要结婚的女人，如果她看起来就像是刚从猪圈里边出来的话，任何一个有点尊严的男人都不会娶她的。都叫这个女人洁净自己，基督的教会也休想挂着世界的标签上来结婚，以为他可以去了心腹的行列。基督的心腹不会像那样。不，先生，我必须得快点。基督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不会，那教会也不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教会，穿着宗派磨破的破布。他不用成为某个大宗派的会员，他必须是被血洁净的，被血赎买的。不是说我们属于最大的教会、最大的组织或这个那个或别的，他必须是纯洁的、分别成圣的、圣洁的，没有斑点和皱纹，被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就像以斯帖心里隐藏的人，隐藏的人，神圣灵的温柔和温和在人心里，不是世界的荣华和品味。我总是说世界闪亮，但福音发光。 同我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好莱坞闪亮，基督的教会却发出仁爱、柔和、甜美、仁慈的光芒。没错，伊斯帖不想用世界的各种的现代的服饰来装饰自己，那看上去不会像王的妻子。我们却想要像世界吗？那看上去会像个圣人的妻子吗？我们作为永生神的教会，用世界上的东西来装饰自己，那看上去像个圣人的妻子吗？那看起来自然吗？如果你今天见到一个男的，他本该是个圣洁的男人，结果这妻子来到这里，头发像第一夫人那样弄得老高，一边是红的一边是绿的，嘴巴看上去好像人拿油漆的刷子刷过一样，那各种各样的东西，走在街上衣服紧得像根香肠一样，鞋后跟有那么高，在街上扭来扭去翘不屈行，你说那是个圣人的妻子吗？我不是在讲笑话，我只是在讲个要点。不久前我去到五旬节运动的一个大的教会里，我支搭了一个帐篷聚会，牧师对我说，他说啊，我妻子是风琴师。我说很好弟兄，他弹琴你介意吗？哦，我说不不先生，我肯定不会介意的。他走到经理那里，经理说，巴克斯勒说没问题，他说不然弟兄过来这里，我要你见见我妻子。我走到那里，那请原谅我，瞧，我不是想谈论什么，我只是想讲一个要点。瞧，那妇人涂了涂料之类的东西，反正我也不懂那些的东西，那你知道了，化了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种打扮的。他上衣又这么短，衣服没有后背，底下也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种打扮的。他一对大耳环搭了只有这么长，还挂了很多的东西。我四处看着，我想，哦天哪，我是浸信会的，但这种东西我还是知道的。我又看了看，我说那这不是讲笑话，但我必须对那弟兄这么说，我希望这能帮助了他。那这样说不是要与众不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是个伪君子，叫自己需要洁净。我说先生，你说你妻子是个圣徒吗？他说我是的。我说在我看来他像个妖精，我说我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还是传道人的妻子，那看上去不像一个圣洁的人的妻子。永生神的教会依靠他的时尚茶话会、邦克晚会、纸牌游戏、跳舞、社交，那样用世界上的东西来装扮自己，看上去也不像一位圣洁神的心腹。他抽烟、跳舞、参加晚会和鸡汤晚餐、喝鸡尾酒各种类似的事，还说他们是基督的心腹。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一个圣人的妻子。罗先生，他不会选择那样的东西，他会找一个正确的，看下去像他所要代表的女人。我相信那才是真的。那可能会刺痛你一下，我南方的老妈妈去世了，那当我小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吃，我只有钢豆还有玉米饼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所以我们整天都没有什么油，我们不得不拿一口旧的平底锅把肉皮放在里面。我们去到屠夫切肉的地方，他们会将肉切掉，然后把皮送给我们，我们就用它来熬油，那把油倒在那上面。那每个星期六晚上，妈妈都说我们需要服用一份的蓖麻油，那直到今天我还是受不了那种东西，但我必须得服用它。我走到妈妈那里，像这样捏着鼻子，我说妈妈我实在咽不下去，我说太让我恶心了。她说如果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我认为传福音也是这样，必须搅动你，把你属灵的口味调整好，使你有点恶心，用圣经检查自己，看看那个老脾气，自私不虔诚，爱世界，晚上看电视等等东西还在不在？教堂空空的，长椅空着，而你本该像耶稣一样去了外面。如果你里面有他的灵的话，尽量让城里的每个人都来你的教会接受基督。我们还自称是基督的心腹。哦，何等的遗憾，朋友们！时候到了，基督的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哦，自己预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全都放下了。要记住，伊斯帖被选上了，而其他的女子被拒绝了。只有那些重生的，那些有神的灵的，那天才会被选上，那荣耀的冠冕将戴在他头上，其他的人却要被弃绝。让我告诉你们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让你们知道我是个宣教士，做传福音的工作，环绕世界去了海外大概有七次了。 那不久前，那在罗马城，那罗马是一座艺术方面的大城，他们那里有一所艺术学校，那每年我们美国都会有几个年轻人去那里，那接受一两年的艺术训练，学习绘画。我听过一个故事说，几年前有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去了那里，那他们到那之后就变得很疯狂，他们在罗马时行事像罗马人一样，那出去喝酒脱掉衣服各种的事，举止失常，男孩女孩都这样。那里有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这群年轻的美国人来到这里，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做一样的事，但某个女孩她根本不愿意容忍那种的东西，她留在学校里，晚上他们都喝酒时她却在读书，白天她去工作读书，笑得成了整个学校的笑柄。她保守自己像个女士，举止像个女士，尽管周围有年轻的罗马男孩等等想约她出去，她却拒绝了。鲍先生，她继续她的功课，学画画绘画，她继续了绘画。那最后那地方一个看门的老人，他一直观察着她，看到她太不一样了，那尽管老人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却一直观察着她的举止。那一天晚上，年轻女孩在画室所在的花园里，应该说是他们学校所在的地方，她走在学校里，走上山顶，那太阳正在下山，她站在那里，美丽清洁的脸庞，头发往下垂着，看着太阳下山的那个方向。这个看门的老人正在院子里边爬树叶，继续观察着这女孩。他爬的时候，有个声音一直告诉他去跟那女孩交谈，于是他放下了耙子，扔掉旧的宽边软帽，走向年轻女士所站的地方。他清了清嗓子，这女士转过身来，老人说，哦，对不起小姐。他说，啊，没关系先生，有事吗？那老人注意到他哭了，那其他所有的人晚上都在外面狂欢。他说，小姐，我希望你能正确的理解我下面要说的，那你在这里差不多两年了，那我注意到跟你一起来的这群人，他们总是出去参加搞派对，晚上回来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半裸的等等，但我注意到你不去参加那种的派对。他说，我注意到似乎你一直在眺望着海对面，晚上你走上这里，每个晚上站在这里观看太阳下山，是什么使你这样的？我是个老人，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和其他不同呢？他说，是的先生。他说，先生，太阳下山的时候我朝家乡观看。他说，在那边，在太阳的那边是我的家乡。他说，在那片土地上有一个州，在那个州有一座城，在那座城有一栋房子，在那栋房子里有一个男孩。他说，他也是个艺术家，我动身来这里时，我向他承诺了我的爱，我们订婚了。他说，不管其他人做什么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他说，我承诺忠实正确的生活。他说，我渴望着那日，到时我会觉得自己像乘着飞机的翅膀，带我飞过大海，把我放在机场，他要在那里迎接我，他正在建造一个家，我们要一起生活在那片的土地上。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做的原因，我忠实于我向一个男孩所做的承诺，他也忠实于他向我做的承诺。有时我收到他的来信，我也写信给他，我们互相通信，仍然持守着我们的誓言，等候我们相见的日子。哦，这能为一个真正远离世界的基督徒成就多大的事。总有一天，那说到乘在鸽子的翅膀上进入港湾， 基督要来接走心腹，一个不跟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鬼混的心腹，他在羔羊的血里洗净了，他指向基督承诺他的爱，爱世界的心已经没了，向他死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来想一想，有一天当我朝日落观看的时候，30年前我也向我所爱的一位做了一个保证，我一切的爱都是给他的，我一直竭力为他和他的道持守。不管我去哪儿，我知道有许多那样的人坐在这里等候那天，那是古老的西安之船要开进港湾，把我们的灵魂提上去，将我们提到我们所爱的，我们承诺所爱的那位面前。今晚可能这里有一些人还从未做过那个承诺，可能一些人做过的承诺却又打破了。如果今晚你处在那个情形里，朋友们，为什么今晚你不回来更新你的承诺呢？如果你还没有承诺，为什么今晚你不上来做个承诺呢？说主耶稣，我爱你。记住，如果你已经做了承诺却仍然跟世界上的事混杂，耶稣不会有那样的一个心腹，他不会有一个不贞洁的心腹。你所有的爱必须是给他的。如果你爱世界上的事和这个世界的时尚，过于爱神，那你就还没有预备好自己。今晚那个人在这里吗？当我们低头时，请你举起手来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祷告。我的确想要那样，我想要成为心腹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正在做我所不该做的事，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我的印第安姐妹，神祝福你姐妹，还有你我的弟兄，还有你的弟兄。别的人请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伯拉弟兄，我知道我不对，那要对自己诚实，回头看看你的生命，在你往前走之前，你必须回头看看，看看你所拥有的灵使你做什么事。那如果你还没有，如果你宣称是个基督徒却仍然跟世界上的事混杂，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不到自己是错的，你除了是瞎眼还能是什么呢？哪天有人说，不烂弟兄，你不要再去管那些人了。他说人们称你是先知，我说我不是先知。他说但人们认为你是，你应当教导这些的女人，不是告诉他们要留长头发、穿正确的衣服等等的东西，你应当告诉他们如何得到属灵的恩赐。我说他们连幼儿园的 ABC 都不接受，连普通的庄重来洁净自己都没有，我还怎么能教他们代数呢？自称是基督的心腹，我那么说不是因为生气，我那么说是出于敬虔的爱。正如我今早说的，如果我看见你坐在船上在河里往下飘，看见你就要撞到瀑布了，那条船承受不了，我向你尖叫，向你大喊，我不是想要伤害你，我是爱你，因为如果你不听，你的生命就失丧了。在我们祷告前还有别的人举手吗？我看见你在后面，神祝福你，你还有你，你知道你的生命表明你错了，你仍然爱世界过于爱神，那么什么地方就出问题了？看看你自己，底下的房间里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伯拉罕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没错，真的，我欣赏真诚，那正是今天五旬节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没有了过去所拥有的那份真诚，我们没有胆量上来说承认我们错了。魔鬼牢牢地抓住了教会，以致教会只是在世界的污泥里面打滚。不要那么做，你自己的生命证明你还没有得到你说你有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承认呢？承认罪过的必蒙赦免，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无法隐藏，神知道一切的事。如果你看到知道你活得不正确，那为什么不承认走出来把它清除掉呢？有些人的罪是走在前面的，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让我的走在前面，让我此时把我所有的罪都讲出来， 让神来把它纠正了，那正是我们应当做的。大约有六到八双手举了起来，在今晚这里一两百人的小教会中，可能是一百五十人，肯定不止那些人。神祝福你年轻人，那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姐妹，是的，神祝福你孩子，很好。五旬节派的女人过去不剪头发，但他们今天剪了，怎么回事？你过去不化妆，你母亲不化妆，如果这是五旬节的话，今天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世中打滚，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声称是个圣洁的教会，问题在哪儿？我们看上去不像基督的心腹。男人们，你们呢？一样的弟兄，你应当感到羞愧。天父啊，当我直视着会众，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做祭坛呼召、责备、拆毁，听起来似乎是很无情的，但我里面在流血，因为我知道我们正临近末了，有朝一日这些小船要撞毁了，死亡要在挣扎中临到。多少次被叫到他们临死的身旁，听到他们说：“我帮他领着爸爸了，我能再重新活一次。”主要趁着这些人还有挽回的余地，神啊，我正在尽我的努力，愿圣灵向人们启示，我只是想要帮助他们，不是要斥责他们。但正如古时的保罗所说的，神啊，我不想要他们受伤害，但我想要刺痛他们到一个地步，使他们看到他们在哪里错了。我祈求你今晚应允这些人，他们带着足够的尊重，他们举起了手，在神面前承认他们错了，他们想要正确。寻找就必寻见，敲门就必开门，但如果你从不敲门，门怎么会开呢？如果你从不寻找，怎么会寻见呢？主要让圣灵今晚引导这些人完全降服于神。愿我们主耶稣基督伟大的父，使他们身体灵魂都成圣，把他们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近了，他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主要愿今晚成为预备的夜晚，因为明天可能就是我们见他的日子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刻被召去见他。主啊，求你应允。那我祷告的时候，你们把头低下，那你们每个举手的人，如果你对这点有深刻的真诚，如果你真的是那个意思，你不羞于让人们知道你错了，反正你也得跟他们站在审判台前。神已经使你足够的确信，你知道你错了。不久前我正在传讲类似的东西，我跟后面的一位年轻的女士说话，那她的样子太污秽了，还是一个传道人的女儿，她在教堂外面遇见我，把我臭骂了一顿。她说：“你这个蠢货，一个很无理的女人，涂了口红的嘴唇，剪着短头发。”她说：“如果想要人跟我讲那样的话，我会叫某个有见识的人。”他说：“你不要再跑到我爸爸的讲台后面讲那些东西了。”我说：“难道你想告诉我说，像你爸爸那样一个诚实的好浸信会的传道人都不讲到反对那个吗？”他说：“他没有雇你来这里。”我说：“他根本没雇我，我是受邀请来的。”他说：“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饶恕你。”我说：“那取决你，我只随从福音。”玫瑰树丛在微风中摇动，那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后来大约一年后，我经过那座城，我看见了同一个年轻女子，裙子耷拉着，抽着烟走在街上。我想，那是某某弟兄的妻子，对不起，是女儿。我走到街对面，看我能不能到她那儿。她抬头看我，抽着根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她说：“嘿，讲道的。”那样不虔诚的俚语。我说：“哦。”他说：“吸一口我的烟吧，做个男人。”我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他伸手到口袋里说：“那就来一支烟吧。”我说：“你应该感到羞耻，你应该感到羞耻，给神的仆人抽烟。”他说：“那么你可以从我的瓶子里喝口酒吧。”我说：“请不要那么说。”我看着他，我忍不住哭了，因为他爸爸是个好人。我看着他想：“哦。”他以为他有很多时间。我开始继续走，我的泪水忍不住从眼里流出来。我继续走路，他说：“等一下。”我说：“什么事，小姐？” 他往回走，跟他像那样在街上说话，都让我感到很害臊。人们正在经过，他走上来，他说：你知道那天晚上你告诉我的事吗？我说：我永远记得。他说：我告诉你，讲道理，你是对的。他说：最后一次叫圣灵忧伤了。那这是他夫人对我做的评论，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说：那一天晚上主是在对付我，但他说当我那次拒绝的时候，那是我的最后一次了。他说我的心太刚硬了，我根本就不在乎神、教会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我天天咒诅我爸爸。他说我可以笑着看我妈妈的灵魂像烙饼一样在阴间被油炸。那是最后一次叫圣灵忧伤。想一想，让我们乘着鸽子的翅膀回家，让我们成为心腹。现在请从座位上站起来，如果你错了请上来这里，站在祭坛旁边说：我错了，邦台弟兄，我有脾气，我生活不敬虔，我不该做我所做的这些的事儿。邦台弟兄，我做了这些那些和别的，我犯了说谎的罪，我犯了偷盗的罪，我犯了某样的罪，我没有照我所应该的方式侍奉神，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想要我的生活正确。你愿意今晚在这里为我祷告吗，邦台弟兄？我很高兴这么做。如果神应允垂听我为病人、瞎子、痛苦之人所做的祷告，他肯定也会听我为罪人所做的祷告的。今晚你愿意上来成为心腹的一部分吗？我邀请你上来。谢谢你，我的弟兄，我佩服那种勇气，走出来承认你错了。神祝福你，弟兄，就站在这里。难道你想告诉我，你可以举手，但却不是真心要这么做吗？人们都怎么了？弟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时候的人都怎么了？难道你可以举手表示你错了，却不愿上来吗？你知道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愿意上来吗？当钢琴师或风琴师，姐妹如果愿意的话，那请弹首音乐。我正在邀请你，我要问你，这群会众中有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的？你知道我不是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神祝福你，小女士，需要一个真正的女孩才能够这么做。接着小花来到这里，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是真正的勇气，我佩服这位女士。神祝福你，亲爱的，我家里有个大约你这么大的小女孩，小丽百佳，我欣赏你，印第安小女孩。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小公主，神与你同在，亲爱的，你们这些小姐妹，神与你们同在，与你同在，姐妹。那瞧这里，如果像这样的年轻女士、小女孩，良心上温柔，传讲了一篇把他们切成碎片的道，让他们上来这里知道自己错了，在会众面前站在这里认罪，肯定的，肯定的，你们年长的妇人们，你们愿意上来吗？走上这里，站在这儿，我寻求你面，以我伤痛破碎心灵。让我们来唱，用恩典救我，救主，救主，请听。你肯定有足够的真诚做一个谦卑的祷告。主啊，求你试验我，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错误没有。莫把我弃掉。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这场聚会上有多少人曾经站着看见会众中女人男人都走上来，那当时我站着为病人祷告，圣灵说出他们的罪等等的事情。那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从没有一次失败过， 圣灵正告诉我，同样的圣灵说，今晚这里有东西叫做忧伤。难道是主如此说的？那你要么在这里，要么在那里面对这个。那我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鲍先生，我完全知道我是站在那里，我知道神。没错，你们有许多人需要站在这些年轻女孩所在的地方呢。那你愿意上来吗？我正在邀请你，我不会勉强你，我只是告诉你。有人说我从未听过像你这样的祭坛呼召，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谴责会众等等，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你不是基于某个妈妈快死了的伤心故事或类似的事情上来的，那是在感情用事。你上来是基于神的道，你不是在任何感情的支配下上来的，你上来相信神是神，你是在主审判的家中，你上来为你的案件申诉。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想要跟你们握手，说我欣赏你们，真诚的信服，小女士，我欣赏你，神祝福你，愿他赐给你的勇敢的灵。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愿神与你同在。再来一次，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结束了。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希望不是，但是可能是。救主，救主，过来这里，我的姐妹，我想要跟你握手，谢谢你，我欣赏你的信心，那是真正的信心。过来这里，我的弟兄，我想在这里跟你握手，我欣赏你的真诚。神祝福你，过来这里，神祝福你，我欣赏你的真诚，选择一个立场。我漏掉救主，什么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我把我弃掉，什么单单靠来施加功效，我寻求里面也我伤痛破碎心，到切入的地方，用恩典救我，救主，救主，请听我的歌，当你正向别人呼召，我把我弃掉。记住，圣灵是要切入你心的。你们上来这里，你想一想他所切的地方，那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他们将永远记得那个。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但当你在神的话语里边碰到了什么东西，你却绕过他，那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把神的应许持守在心里，不管什么出现或消失。我欣赏所有站在祭坛周围的人，我为你们的祷告是愿神今晚赐给你们心里面所愿的，使你成为真正成圣的人。这些的年轻人，那这里有印第安人，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所有的人都站在周围。人们声称是基督徒，可能有几年了，但看到他们错了，他们想要正确。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被责备 准备借着神审判的烈火的祭坛向神改正过来。你必须在什么地方面对他，所以你最好在这里面对他，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你可能在今晚回家的一场车祸中丧生了。最近在一场聚会上，我做了祭坛呼召，我在俄亥州向这样呼召。那天晚上我离开教堂出去了大约15分钟，我听见有人在路边尖叫，我停下来走到那里，一辆汽车出了车祸冲到了另一边，一个妇人神经紧张地坐在那里，她摘一下戒指，她神经太紧张了，她被撞死了。她开车的时候在路上跟她女儿讲话，他们准备让她去医院，他们两个都应该走到祭坛上。女儿说，撞车之前妈妈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今晚做错了，我知道我做错了。她的生命在那里被召去了。哦，你说那件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可能会的，可能会的。如果圣灵再也不责备你了，不告诉你错了，那会怎么样？那你就会像那样走进永恒。你知道有那种的灵，你是不可能进去的。先生，回头检查一下你的生命，看看你是怎么生活的。回头看看那里，看看那是不是基督甜美谦卑的生命，跟着所有的话语吻合。如果不是，那么上来改正过来。当天空满了五旬节真实的祝福，能洗净你的心，洁净你的魂，为什么你要接受一个替代物呢？对不对？今晚这里有多少传道人？我想要你们一些弟兄跟我们一起走上这里，弟兄如果可以的话，这里上来，这里来一块可以吗？弟兄们，好的。耶稣在他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约翰福音六章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复活。贵重，我们必须面对他，我们必须这么做，必须做成。所以也不是感情，那当然感情会随着的，没错，但关键是一颗奉献的心。只要接受神的道，说神啊，我做错了，我很抱歉我那么做了，你知道我的心，我做错了，就在这块地上我承认我的错误，从今晚起我与你订婚，我是新妇的一部分，我永远不再那么做了，再不让我的脾气失控了。我要举止像个女士，我要举止像个绅士，我要做圣经说要做的事，我此时要接受你的道，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你们相信那个吗？福音传道人们，那是真理吗？是的。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你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来记住，基督就在你身旁，在你面前的祭坛上站着正在祷告的基督徒们，在你身后福音传道人正在祷告，那这把你放在了祷告的氛围中，那你的认罪在你心里以你自己的方式说，主啊，我错了，主啊，我很抱歉我做了这些事，我现在认罪，我相信你，我现在接受你，我要成为心腹的一部分，我奉耶稣的名祷告。现在来继续在你心里认罪，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天父啊，当我看着那些爱我的人，看到你把道摆在那里，有时候就叫我忧伤，这简直切到了我骨髓里，然后你过来印证这是真理，这是真理。这里站着男人、女人，还有小的女士、小女孩，低着头站在这里，眼里含着泪水，正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我想到他们本来可能会落入一群扭曲、摇滚、被鬼附、被邪灵压制的人中，但他们来到这里，今晚内心服服地站在这里，想要一个他们能按手在上面的东西，说，主神啊，请你洗净我脱离世界上的事， 这里是中年男人、年轻男人、年老的妇人、年轻的妇人，所有的人站在一起，他们承认自己错了，你向他们的心说话了，不然他们绝不会在这里。这表明若不是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是不可能从座位上站起来的。神的灵在他们周围，说你错了，他们微小的生命说，主啊，我要你。魔鬼却说安静坐着，但神的灵说站起来。他们顺从地走上来，站在这祭坛旁。那我引述了你的道，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来向我买酒和油，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父啊，他们是你的，他们是你话语的战利品，他们在这里要被道的水洗净，因为这是全备的福音，他对任何东西都毫不留情，他砍伐甚至去到幼儿园的水平，这是在连根拔起，根除苦毒，根除冷漠，根除世界。主啊，求你用圣灵把他们连根拔起，把他们从这些人身上扔掉。耶稣啊，我今晚为你来认领他们，作为你自己个人的财产，作为你冠冕上的宝石，做你心腹的成员，我认领他们的生命。我同这些传道人、永生神的这些仆人一起全心的祷告，主啊，我祈求你从他们身上除掉世界上的事，赐给他们勇气站在撒旦的面前。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相信你必做这事。你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你从未说或许我会成就，你说我必成就。我相信这是真的。那经上也接着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那是魔鬼要夺去一个年轻女士或妇人，毁坏她的生命，那是魔鬼要夺去一个男人，毁坏他的生命。主啊，我在我的祷告中引述这个小故事，我祈求你垂听我，应允我的祷告，愿你今晚认领他们每个人作为天国的珠宝。他们已经来了，我必须为我今晚的话交账。他们上来跟我一同站在这里，要在基督的身旁接受我们的位置。撒旦，你输了，你拦阻了一些人，但你没有打胜仗。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撒旦，我对你说，有一天有个小男孩在放他父亲的羊，结果来了一头狮子，把这羊叼走了，邪恶的虐待他，要吞吃他。但这个真正的牧人，他没有很多东西，只有一把甩石器，但他对永生神有信心，他去追赶狮子，他抓住了狮子，杀了他。狮子起来攻击他，他就揪住狮子的胡子，杀了他。他把羊从狮子口中救了出来，带回了草场上，来医治他。你夺去了神这些宝贵的羊，这些的女士 是那么剪短头发涂脂抹粉看上去像圣经所谴责的东西，你以为你得到了他们。但我带着这把祷告的小水湿器来了，今晚我将他们领回来。你再也不能控制他们了，你打败仗了。这里站着这些宝贵的男人，他们是神的羊羔，放开他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我在这些习惯脾气不道德之间，不管是什么，我凭信心把耶稣基督的血重新放在他们和那些东西之间。你再也不能碰他们了，他们在天父的操场上，他们是他的孩子，离开他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阴间就没有一个魔鬼能再碰你了。你被宝血遮盖了，你被祷告福音的传道人、约的使者们、祷告所环绕。你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上来这里，知道你有一些的习惯、错误和你以为羞耻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把他们放在神审判的铜坛上，把这个当作基督所给你的赦免来接受，你愿意凭信心举起手来献上这个祷告来说，我现在接受他，这一切结束了，从今天起我永不再这么做了，也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救了。阿们，阿们，赞美归给神。还有别的人想要上来加入这群人吗？会堂里还有病人想要在此时站起来接受祷告吗？请站起来。我要你们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那如果你不是，如果你不是某个好的全备福音教会的成员，就去找一个，那就去找这个教会，如果可以的话，那如果你住的离这里近的话，那找到牧师受洗。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就祈求神赐你圣灵充满你，使你成为心腹的成员。看看那边生病的人，弟兄们，魔鬼不能控制那些人了，这是释放的时候。哈利路亚，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么让我们低头祷告。你们底下每个生病的人，你们站起来的人，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耶稣基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所按手的旁边的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让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教会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今晚为这得胜感谢你，为归向你的灵魂而感谢你。魔鬼以疾病夺走了你的一些羊，我们来领他们回来。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我们斥责魔鬼，说撒旦，放开这些生病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使他们得医治。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它是真的。他们因主耶稣基督受的鞭伤得了医治。现在如果你相信，就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神。阿们。好的，牧师，现在是你的了。神祝福你弟兄，今晚跟你在一起太好了，神里同在，神祝福你弟兄。